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话，从对大量已经有材料做出分析，就是旧材料新分析，他发现当年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余人中，至少有三人是医生诊断的心理疾病患者，他们是毛的接班人林彪、毛的夫人江青，还有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更不要说毛泽东晚年的恐惧症、偏执人格、对人的无端猜疑等。宋永毅又说，他的新著就是从他们的非理性思维和他们的心理疾病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文革决策。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在10月29日出版，全书总共517页，分9章，其中6章分析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江青、张春桥6位文革领导人，3章论述政治夫妻、文革与土改暴力对比、文革产生的异议思潮和群体。该书引述了近50部中文资料、汇编和著作、6部英文著作，其中包括宋永毅本人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和李志衰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该书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讲座教授陈永发和原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文革研究专家徐有余作序。这本书用心理的方法，宋永毅写着说，本书用心理学的方法透视了毛泽东的情欲和私生活，但他又表示研究的聚焦并不是收集八卦新闻，而是为了揭示为人忽略的重大政治现象背后的私生活的因素，以及毛泽东的情欲又怎样戏剧性地对峙了文革进程的风云变幻。书里面讲到了1961年发生的窃听事件，毛泽东的车队到了山东，毛泽东和女友在火车上面乱搞，结果负责窃听的警卫员就和这个姑娘倾起偈，说刚才你和毛主席讲了些什么话我都要知道。这位女友大吃一惊，她就说了给毛泽东知，毛泽东大光其火，说你们现在就要好像克鲁晓夫这样对待她了。虽然所谓窃听原本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为了及时了解毛的所思所想而变紧跟毛而做出的一项对毛进行录音的正式的决定，但是因为偶然涉及了毛的私生活而引起他的暴露和猜忌。虽然当时中共中央的一线领导人向毛泽东解释这样做是想留下毛的谈话的资料以后好写党史，但是毛泽东认为他是从现在开始准备克鲁晓夫式的黑报告了。宋永毅引述毛的私人医生李志衰回忆录之中的话讲，这件事立刻引发了两个变化，毛和刘等人的关系向敌对转化，以及毛贴身工作人员从50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60年代的女友群体，从此毛更加相信女友才会告诉他听真实的情况。窃听事件的直接负责任者，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在文革之中成为首当其冲的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反党集团成员被打倒。威斯康辛大学教授、中国文革历史词典共同主编郭建对此评论说，窃听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讲明毛泽东出于无端的猜忌甚至恐惧，担心身后会有掘坟人，于是文革的头号打击对象刘少奇就得了一个中国克鲁晓夫的称号。郭建说，1958年的大跃进导致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毛泽东由此退居二线，同时又不甘大权旁落，要夺回失去的权力，因此发动文革。这些可以说是他的理性的决策，但是他的非理性的多疑猜忌甚至妄想未必不是文革启动的重要的因素。宋永毅在书里面分析了1967年发生的5·13事件，一场发生在当时北京军队机关群众的组织老三军派和新三军派之间为了演出而进行的武斗，前者是保军队当权派的保守派，后者是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周恩来当时主张双方联合，从全国的权力格局上面来讲，亦都在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和林彪军人集团之间建立了必要的政治平衡，但是这个微妙的平衡被毛自己打破了。他又写着说，因为毛当时的女友 兩名空政民工團的女演員是老三軍隊，他們在無哭訴受到造反派的打壓，於是無心痛地說他們不要你們，我要你們，他們說你們是保皇派，你們保的就是毛澤東，而他就是那個王。宋永毅又說因為有毛對這些通天女友的承諾，林彪出來公開支持保守派，而此後林彪代表的軍人集團就從江青代表的中央文革派手裏面奪過了對群眾運動的指導權。按照毛澤東對文革的立場，他應該支持造反派的，應該反對保守派的。文革研究者徐有餘說，但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慾和情慾，其實毛澤東在政治上面做了一個意乎尋常的決定。如果用正常的政治鬥爭的思維來到理解的話，毛澤東是不應該這樣做的，或者表態應該是相反的。結果他做了這樣的表態，只能夠用他的任意性、隨意性和性心理才能夠加以解釋的。宋永毅在書裏面分析的另外一個例子，說明毛是由於女友因素的影響對重大戰略問題的立場。1974年毛澤東針對周恩來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江青捉住了葉劍英等軍隊老幹部搞特權，將子女送入部隊的行為大批走後門，並且細緻成為運動的一個重要的內容。葉劍英迫於壓力寫信給毛澤東檢討自己的嚴重錯誤，但出人意料的是毛批覆反安慰葉，他說開後門的亦都有好人，從前門入來的亦都有壞人。後來毛承認他這樣講的原因就是走後門的人他自己亦都是一個，他送了幾個女仔去到北大上學。徐有餘說這是一個非常不講道理的盲環的指示，使到這個運動一下就戛然而止，使到葉劍英這些對開後門要負實際責任的人一下子就被解脫了出來。這兩件事都是毛澤東為了自己的聲譽，實際上是在自己的政治利益上面是做了妥協和讓步。如果不知道這種背景的話，對毛的戰略部署的任意性和混亂性就不可理解，知道了原委才理解。徐有餘對美國之音這樣說的。德拉瓦州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程影雄表示，宋永毅通過對文革前後毛和周圍一些地位並不高但是跟他的關係十分密切的人物，尤其是青年女性的關係，為文革之中的一些撲朔迷離的重要歷史事件做了分析和合理的推測。程影雄說，揭露這個事實不單止不會導致歷史認識之中的不可知論，反而在更大的範圍和更深的意義上面揭露毛澤東體制的一個重要現象甚至規律，在正常政治生態之中是偶然性的個人的因素，在這個體制下剛剛成為了規律，這些亦是共產黨中國政治悲劇的根源之一。程影雄認為宋永毅身處開創了一個重要的研究的領域，從對領導人個人因素的論述的開始，使到他們看到在極權體制之下領袖個人的作用由於體制的極權性質和個人的集權地位而被放大了，所以在共產極權體制之下領導個人的精神心理和生理狀況對政黨和國家的影響要遠遠大於在自由民主體制之下的類似的關係。宋永毅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萌生寫這本書的念頭是始於20年前1999年到2000年他到中國去收集文革的材料，結果被國家安全局扣留了，說他做間諜向海外提供情報，在四個月監視居住期間，那些辦案人員和看守最感興趣的就是文革期間領袖人物的私生活，所以他當時就產生了一個想法，就是說這個真實的文革那些領袖人物的非理性的思維，他們的精神狀態怎樣對文革的決策發生影響，這個大概就是寫這本書的來歷。毛澤東發動的文革癱瘓了幾乎所有中共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機關，打倒了幾乎所有共產黨第一把手。宋永毅認為這種瘋狂舉動和毛澤東被害妄想症不無關係，他又說毛澤東生前一直說有人要搞政變，他研究了多年的政變，林彪在他的五一八講話之中說了，但是誰要搞政變呢？何龍要搞嗎？劉少奇要搞嗎？彭真要搞嗎？文革過去了55年了，查下來並沒有人要搞政變，這個都是他自己想像出來的，但是 噩梦一直贯穿到佢嘅晚年。当然林立果系搞刺杀，但系呢啲亦都系被诬嘅妄想症逼上梁山噶。郭健认为，诬喺文革一开始首先打倒嘅所谓彭罗六洋反党嘅集团，就系出于无稽之谈嘅阴谋论。呢啲亦都同领袖毛端嘅猜忌同多疑有关。佢又话，从惯于揣测毛泽东心思嘅林彪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面讲嘅系政变经历到睇，毛泽东甚至怀疑呢啲人要发动政变。郭健话，于是毛决定远离北京，匿喺上海，系一个佢认为安全嘅地方，遥控北京嘅局面。你话呢个被称为文革嘅第一战役，并且推出文革纲领性嘅文件五一六通知嘅事件，里边有几多非理性嘅因素？所以佢认为宋永毅先生嘅研究角度好有意思，有新意，有启示性。毛泽东发动文革，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发展到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键一步系毛泽东喺1966年8月4日写咗《炮打司令部》，我嘅一张大字报，将刘少奇、邓小平打成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将文革斗争范围同对象扩大升级。在宋永毅看来，这种急剧升级并非按照计划行事，而是与毛泽东随时会失控的偏执性人格有关。这个源于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面他们的一个内部的讨论，就是毛指责刘少奇在北京搞专政派工作组等，实际上对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得到毛的同意的。那么刘少奇被迫回应说要坚持原则，五不怕等等，毛立即大光其火，非常冲动，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然后就写了这样的一张大字报。宋永毅又引述袁世仁帮不干子袁上海写作班螺丝顶负责人朱永嘉在对文革进行反思的时候说，毛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在这存在心理障碍的状态之下写出来的。朱永嘉说，毛作为文革运动的领导者，他那时候的思想情绪始终处于非常激烈的爆发状态，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往往会失去理智，失去对自己的控制。由于毛的地位特殊，边个亦都冇办法去缓冲双方情绪的冲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做出的决定，怎么可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呢？文化革命在起点上就打上了偏激的情绪。宋永毅对毛江夫妻关系进行的分析认为，江青干预政治实际上是首先是他在毛的私人情欲之中失宠的结果，毛在外面不断升级的沾花惹草伤害了他原来就十分之敏感的女性的自尊，加剧了他对于随时可能失去合法夫人地位的心理的恐惧。李志衰在回忆录之中写着说，毛的私生活外人听闻，他一贯将女人作为玩物，特别是到了晚年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他并没有其他的娱乐，玩弄女性成为他唯一的乐趣。宋永毅又说，江青为了消除这种的恐惧，他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夺取权力，来到同毛保持长期利益一致的政治夫妻的关系。书里面引述李志衰的回忆录，就是说毛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上面提拔和保护江。宋永毅又说，1958年江青曾经被中国一群最出色的神经心理科医生诊断他有多种人格和强迫症，这些医生建议毛泽东应当要江青去参与文艺活动放松放松，结果江青就成了文革的旗手了。文革之中，江青利用中央文革领导人的身份疯狂迫害从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到30年代文艺界名人等他眼里面的所谓的仇人，而他的行为歇斯底里程度很难用正常人的状态加以解释。宋永毅写着，美国作家维特克在访问江青的时候发现，江青掌权之后所展述的文革政治动机和起源的故事，一半出于想象，一半出于真实。江青在文革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是文革派四人帮的首领，他在被逮捕之后的审判之中公开承认 他就是毛主席的一隻狗。宋慶毅又說，在毛的夫人參政的鼓勵之下，毛同江青對政治夫妻在文革之中演繹了夫妻政治，而江青對夫人參政的熱情甚至直接導致了國際後果。羅馬尼亞總統齊奧塞斯庫和太太在1989年人民起義之中很快被槍斃了。為什麼殺了他的太太？來自羅馬尼亞的英文材料說明，1971年齊奧塞斯庫和他的夫人伊琳娜·齊奧塞斯庫訪問了中國，跟江青談了很久偈。江青為他出了主意，說夫人要參政。伊琳娜回去之後很快就成了政治局的委員，成為黨的第二把手，跳到前台做了很多迫害人民的和幹部的事情，造成了他的民憤比齊奧塞斯庫重大。起義的時候馬上就將他槍決了。當被問到他的身處的現實意義的時候，宋永毅說，獨裁者有共性亦都有個性，但是共性往往大於個性，尤其是有一個新的獨裁者公開說他崇尚一個舊的獨裁者的政治路線和政策，亦都就是說他要對舊的獨裁者進行模仿，這個相同點就更多了。宋永毅又說，習近平多次表示對毛的非常的崇拜，目前已經叫他習澤東了。習近平正是走向一個他要成為中國人民偉大導師的道路上面，他走得很急。習近平要模仿毛澤東搞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他廢除了鄧小平在文革之後建立的集體領導和最高領袖的任期制，他和毛一樣要做終身領袖。他已經21個月沒有出國，他隱蔽在中南海，這個風格和毛很相似，毛就是製造神秘感，深居宮中。宋永毅又說，習近平對毛澤東的模仿是對文革很多政策的召喚和死灰復燃，所以他說文革研究處於低潮，但是文革作為一個政治形式和政治運動在中國就是高潮。你去看一下韶山幾萬人在毛像前面頂禮膜拜，真是這個文革從來並沒有離開過中國。徐有餘認為，宋永毅新書的現實意義在於中國領導人的非理性決策仍然在度繼續，很多鎮壓、很多不得人心的事件、很多倒行逆施的事情，其實不做對他們更加有利，結果這種事情偏偏就發生了。他又舉了中國私營企業家任志強因為批評習近平的言論而被判刑18年的例子，如果他們將統治者想像成高度理性、精於計算的話，就使到很多事情沒辦法解釋了。郭建認為，宋永毅的新著的現實意義在於，不單止毛所指的循制仍然在當下的中國繼續，而且目前的中國正是向中共中央曾經否定過的文革倒退，始於萬歲年代的個人崇拜逐步抬頭，今年出版的簡明中共黨使用五頁篇幅文式文革，用將近60頁的篇幅歌頌習的時代黨政軍的核心修改憲章，使到自己能夠終身連任，中央內部的權力之爭亦都越演越烈。宋永毅先生的新作，一方面是對歷史做出新的展述，另外一方面亦都為當下的中國提供一面鏡子。郭建華。以上是美國之音方冰紐約的報導。